又是一季雪飘过，
又是一年人增寿。
当辞旧的钟声在大地回荡，当喜庆的烟花在星空绽放，一个崭新的春天已经向我们走来。
此时此刻，霞光与彩艺共舞，古典与足音共鸣，锦绣大地啊，今夜使他们如此的美丽，华夏儿女的心哟，早已注满春天的芳华。
来吧，
没了是吗？
没了，
给我两句啊。
大家好，欢迎收听集合新一期的常规电台节目。我是娜姐，
我是老李，
我是西蒙。
我们在这期节目上线的时候，应该是大家正在过新春佳节，
蛇年了，
新春佳节啊！希望大家是在这个家庭的陪伴当中，一起度过这个快乐的新年。
是，
对，嗯，蛇年
欲言又止，
蛇年老赵蛇了。
其实，在我们刚才录，
确实啊，
其实，在我们刚才录这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聊了很多比较
丧，聊了两个小时
丧气的话题。嗯，当然，我们希望这个节目大家听到的都是我们能说一些比较喜庆、比较快乐、充满欢声笑语的故事。
假装舍不了，
不丧气，就是生活组成的一部分，
就是生活，
对，
对，对，对，对，就是有高潮，
哎，
它自然
有低
谷，有低
谷，
有，哎，
对吧？
有高光，也有阴影，
哎，没错，
对，就像你的体重。生活还比较不错的时候，工作顺利，家庭美满，
嗯，
你自然这个
瘦下来了，
瘦下来，
健康，
健康了，
对。
当阴郁。
对，来袭的时候，肉体就
肉体就代替心灵，
对，变得膨胀，
承受了一些其他的东西。
是，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是跟大家闲聊，
对，
因为
其实我们对了一下，就说今年不是想录一个新春2024年都干嘛了的一个事儿吗？
因为往年
后来没对出来，好像没什么特别，
都会聊这么一期。
对
啊，
对，
然后我们之前大家如果听节目比较多，也是根据某一个主题来围绕这个主题分享一些趣事。
嗯
啊，但是今天我们希望尝试一个新的方向，一个新的方法，就是我们
趣事
这种。
折了，
我们以这种比较发散。比较闲谈的形式，就当作是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一块儿在这个春节期间的饭桌上，大家这种闲谈的感觉。
哎，那你们说为什么咱总没对出来这2024年的这个总结的这些事儿？
主要被我这个拉下来了。
我觉得也不是，
嗯
啊、
也不是说被你拉下来了。
嗯、
我上次那个给六层楼老师的那个播客录了一个这个关于2024年的总结和2025年的展望的时候，
想了半天，
我也想了好长时间。
嗯，
我坐火车想了一火车，这个，真的，我想睡醒了我就开始想这事儿，想一想就睡着了。就是我好像感觉也没有什么特想说的，是不是？就是这跟年纪有关系吗？你呢？你有想总结的吗？
前两天我也有这个感觉
啊，但是这两天变化了。
不是，我回想了一下，我感觉今年我的这个分享欲，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对，但是呢，我
变毒了。
我细想了一下，可能也不是说因为这个经历或者发生的事情比较少，只是我发现可能是因为有很多事情在分散我的注意力，然后我就不能够很好的去回想或者说去分析我经历的每一件事情。就是我发现我今天有一个非常不好的这个习惯，或者说因为刚才咱们不是聊到说这个分享一些性格弱点吗？咱们在开录之前说，我发现我有一个性格弱点，就是我有的时候这不是性格弱点，
是生理弱点。
对，就是我很多时候很难真的享受当下我正在进行的这个事情。
嗯，为啥呀？
就是我
这个能力都丧失了，
我总会去想一些可能相对来说比较遥远的未来我要面对的一些问题。
什么意思？等会儿我 get 一下这句话。没听明白。就是你享受不了当下是因为你
对未来的
恐惧是吗？
对，就比如说
那因为你离职了呀。
啊，
你要你要
是吧？不是这个，不是那么具体的恐惧的事情。就是当我想到说我未来可能要面对某一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的时候，
婚姻、生活、家庭、工作、
等等，
等等，
对，然后我就会开始在脑海中想，如果我到时候面对这个问题，我该怎么解决，我需要什么样的方式，我需要什么人的帮助等等。
因为你知道自己总要面对那一刻。
对，但是明明当下我可能正在干一件这玩的事情，快乐的事情，啊，但是我就发现我自己总在想那些还没有发生
哟
的这种
那可有点
事情。
你看我这状态不好，我也能沉浸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翱翔。对
对，我发现今年我有一个这个比较明显的性格弱点，或者说不太好的这种思考的方式。但是前几天我逐渐感觉我应该改善我的这种行为和想法。
哎，你是不是那种特别阶段性的会思考自我的人啊？
我感觉我无时无刻都在
思考、
嗯、
对，这我感觉你好像确实是这样。
今年我感觉我想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和为什么。
就感觉你总是在自我的这种思考当中徘徊。
对，但不是什么好事儿。
哦，
这种
就是加重了自己的这个
内耗嘛。
也是一种吧，也是一种内耗吧，我觉得啊。但是可能是因为我今年正好30岁，而且我感觉冥冥之中某种在某种什么东西的影响下，我总觉得30岁是一个很重要的
坎儿
变化。
所以40岁人告诉你一点都不重要。
就是我总觉得我该在30岁的时候想清楚自己
要什么，
要什么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我想到要什么之后，我应该怎么去实现我要要的这个东西。
那你处在一个迷茫的感觉当中，
迷茫在大海当中漂泊，和游泳。
我觉得别想太多了，就按着自己的性子来吧，
但他好像不是那种随意的，他好像一直都在思考，
那不是挺好的吗？
是，
那可能比，
那你得行动、啊，
那可能比咱们成熟的快一些，没准人家
老
31、32岁就很成熟了，
是是，
早衰了，
早不再像咱们犯当年那些
幼稚的错误
，对对对。
但是光想，我觉得确实其实带不来什么很实际性的、很实质性的改变和进步，啊，所以前段时间我感觉我在反思我这方面的问题，啊，我觉得。从第一步我的改变就是我至少应该再回到那个就是我现在在干什么事儿，我就享受在干什么事儿的这种状态。
那你玩游戏都那个会走神是吗？
对，我玩游戏的时候就经常会走神现在。
哇塞，
就没办法 focus。
对，我觉得非常不好。
你看我玩游戏都是为了脱离，一击脱离，
进入虚幻的，
缓缓不弄了，不琢磨了。但我不是特内耗，哎，我发现我性格优点，就我不太内耗。我觉得咱俩应该差不多吧。
我别往我身上聊，
我就
对我。
但你知道，就是内耗，就是那种老陷入了自己的这种较劲的那种，你懂吗？就是、
我懂，
对、
嗯。
但我觉得我就不是这种性格，但我会因为一些事儿特别的。不是特别高兴啊，因为处理不好。对，但是我不会就是天天琢磨这个，操，难这不会。但我以前小时候是这样的，
但我觉得我琢磨这些事儿是为了警示自己，
哦，
不要再发生这些行为了。
你点我，
如果你觉得我点中你了，那就是了
啊。行，
但不是，我觉得就是我这一年。当中还我也没什么分享的，因为我觉得一直我在一个我认为我觉得既好也不好的一件事，就是我一直在我这个舒适圈里生活
啊，
我觉得挺好的，
越来越舒适，
令人艳羡。
但是有一些东西就是还是需要有一些新的
一些改变
、我觉得不，可能现在这个状况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是自我的一种这个提升吧。就当你意识到这些事情以后，你又开始焦虑了。
那就是不是跟你说那有点相似，就是需要点新的刺激。
对，就需要一些就开始有一些新的焦虑的点了。
我觉得但是可能跟我这个还不太一样，就是我是需要这种新的刺激，但是新的刺激来的时候又带有一种恐惧，就是怕这个东西又带来一些问题。 啊，然后我又开始自己在脑海中想说我要怎么解决，我能不能解决，啊，等等这样的想法。
反正我上次在那个六哥那个里边就是说嘛，说我2025年的展望就是把2024年这些没弄的事儿都弄了。
嗯，
然后对，就是、嗯、其实好多事情一直拖了挺长时间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太舒适了，嗯，不够有前进的
动力
、嗯、对、嗯、这个也不太好，
嗯，
对，也不太好。
西蒙有什么觉得2024年在这个想法上有什么觉得到2025年需要进行一些改变的吗？
没什么吧。
大家看不到画面，现在西蒙藏在一棵树里面。
对 对, 对，
在这个树的阴影之下。
不，我想改变的这个事儿都，我觉得它就是有一种天然的特别难的事儿。
嗯，
对，因为今年感觉自己这个家庭问题啊什么的，暴露自己的性格弱点特别的严重、
嗯、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比较令人焦虑的点在哪儿，你知道吗？
嗯，
就是狗改不了吃屎。
对对对、
啊、
就是这意思。
就是江山易改，
本
性
难
移。
对，所以就是我说的点也是这个、
嗯、
就是你特别清晰的意识到自己有什么问题。比如说我啊，直接说的话就是人都说这个，比如老白他们，就我觉得跟我熟悉的人都知道、
啊、
我就是一个典型那种远香近臭的人。
嗯，
怎么说呢，这意思就是说跟你不太熟的人
啊，
或者你外面这些人、
啊、
工作上啊之类的，这些他毕竟不是家里人或者特别亲近的人嘛。
嗯，
你一般都照料挺好的、
哦、
关心啊，然后或者是这种交流啊、
哦、
谈啊什么这种特、
哦、
特外向、
哦、
你都能搞得特好、
哦哦哦、
也没有吧，
你听我说完。对，就是不是那么好，但是至少不处、
嗯、
就这事儿对我来说很自然。
嗯，
对，
是你的舒适区。
它不是舒适区，就是说这个就是它就是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基础的，就我性格上我不会在意这事儿、
啊、
就是我做这件事我心里不会有什么压力、
嗯、
你知道吧、
嗯嗯、
但是我对自己特别亲近的人，越亲近的人其实越冷淡。
嗯，
然后这个问题我真的完全不知道是为什么，但这个问题是这两年暴露越来越严重的，而且我特别特别的
厌恶这一点。
但是你怎么去就改这个，就是你都知道自己有问题、
嗯、
同时你也知道自己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可能，表达点多关心啊什么这种就可能能改善、
嗯、
但你就是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就有特别大的负担，因为它不是你自然而然的一个
啊，
就不像你对待这些没那么亲近的人的时候的那种顺，你知道吗？就他非常非常别扭，非常非常的不正常，对我来说。
那我觉得
就这种表达是一种极不正常的，对我来说，我现在觉得我自己这问题就有点病态。
嗯，
往好的方向说，可能因为正是因为你更在意这些亲近的人，导致你特别难以表达出比较自然的自我。
不不不，你还搂着说了，我觉得我这人就是。有这极其严重的这种问题，而且就是你很多的精力之类的根本就不放在这个上头。就是说你不会把这当做你的一个这个应该多付出的一个时间或者是一个方向、
哦、这个其实我挺能理解的。
不这么认为、
啊、因为上期咱们不是聊那个跟父母沟通那个、那个话题嘛，啊，然后我到直到现在我在想，我觉得我跟家里的沟通也不是说那种很顺畅很自然的，就是我需要去就反而多去想一些，比如说我跟陌生人或者在工作上或者在生活当中跟一些没有那么熟的人沟通，我觉得是相对对我来说是更简单的事情。但是我发现跟家里人沟通就是我需要想更多，我需要硬努着自己去说一些话去做一些事儿。啊，李老师有过这种感觉吗？
没有，
他没有，
我
觉得他这一点我就觉得特好做的，就是对自己爱人或者家里都该说该表达都一点都
狂表达，
狂表达，
就是你就是都对，就是没法说出来，
特棒。但我就是这个心里，
但是我也不
太，我看
我也不是那种特直白的那种表达，我会想办法用另外一种方式
啊
去
委婉的阐述，
不是也不委婉，是那种。带有一点风趣幽默的把它表达出来、
哦、
哎，对对对，但是意思所有人都能 get 到了。 啊，就是这种的，对对对，我倒是遇到外人了。不太好，
哎，对，他可能是反着的，
对，我是遇到外人了，就不太好沟通了，
嗯，
就是对，可能需要通过一段时间慢慢互相了解了，
嗯，
比如这频率
外面比较慢热
啊，慢热搭上了，哎，我觉得那马上可能就迅速的，我觉得跟这个人就能
对
互动起来，
嗯
嗯，
可能就是反正还得过事儿。你要让我纯这么俩人这么嘟嘟嘟嘟这么说话的话，
嗯，
很难建立一种信任感和这种沟通的机制，
嗯
嗯，就比如说大家在干一个事儿的时候，哎，我觉得他的这个表现呀，他这能力啊，他对于这些事的态度啊，我觉得哦，这人我觉得我还挺欣赏他的，
嗯，
对对对，这种的。
我刚又细想了一下，就是我的这种感受，就是我在跟家里的人沟通的时候，
嗯，
我反而是在扮演。就是我在扮演一个，
对对对，我就是这。
我在扮演一个很适合在这个家里沟通的角色，啊，但是其实我会在扮演的时候觉得非常的痛苦，
对，
压力很大。就是我要注重我说每句话，所以我有很多时候，就是我哥特别爱找我吃饭，但是我经常会拒绝，
嗯
啊，就是
因为
我就会觉得，就是我在跟我哥吃饭的时候，在这个饭桌上，就是我总要。扮演出一种很适合在这个饭桌上的感觉
哦
啊，
就同辈儿你也有这种的
啊？对
啊，我的同辈儿没事，主要是长辈，
哦，
然后还有这个更亲密的关系的
哦，
嗯，
是不是？操，回头咱下回头咱听众里边有个
哎，
给分析分析
心理医生什么
的，对，咱能不能请一个
咱请一个听众，
这个
嗯，
有没有听众自告奋勇，
啊，
来？跟我们搭的，然后给我们哥仨解解这个解。
我给你播一段音频啊，这段音频是这个席力发给我的。
我操，
他特别了解我这个问题，
啊，
他也因为我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
啊
不喜欢
啊，
嗯，
对，然后他之前就给我这个分析过
啊，分析过，
嗯，就小时候不是也是家庭离异嘛什么的，
啊，
他就那天看了一个视频
啊。
然后他就给我看，哎，我看说有点道理，我给你们听一下，
啊，
嗯，
在亲密关系中，比冷暴力更让人崩溃的是情感漠视，因为它不是刻意的冷落，而是一种茫然的漠视状态。比如从来不会主动分享自己的生活，在你发起了话题也会回复你，他记不住你们之间的大小节日，也不会主动的给你制造浪漫。但是如果你要求了，他也会去做，不在意你的感受。当你生气了，只会例行公事的道歉，就好像他自己的小世界已经很丰富了，需要你的时候呢，开门出来邀请你；不需要了，就找各种理由把你推出去，然后把门关上，而你不能轻易的推门进去。当你让他证明他爱你，他又会反问我哪里做得不够好呢？就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他没有做错什么，但和他在一起真的很难过。这也是心理学中的回避型依恋。很多人觉得回避型只是不善言辞、不懂表达，以为当时间长了就会改善，但其实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真相是他的冷漠、不付出，其实是他们的心理防御机制。他并不是在考验你，而是他的潜意识在筛选一个可以完全接纳他并留下来持续为他付出的人。不是你做得有多么好，然后就能获得回报了。回避型之所以喜欢封闭自己的内心，是因为他们的童年往往有一个情绪不稳定的父母，比如会不分场合的当着孩子面吵架。如果孩子认同了妈妈对爸爸的愤怒，那么孩子就会试图介入父母的婚姻，可能希望父母离婚或者帮助妈妈指责爸爸。然而如果孩子又看到爸爸也受苦了，他可能又会觉得内疚，就这样反复的折磨。长大之后呢，在亲密关系里他就会不知道怎么样去做自己，会习惯性的压抑自己的表达，也难以敞开心扉分享自己的感受，经常淡化情感讨论的重要性。还有一个原因是从小在家庭里不被理解，不受到重视，那么在长大之后呢，这样的人很容易对自己失去信心，就很难相信有人会真正的爱他。早年埋下的种子呢，会使他不相信有人会无条件爱他，这会让他拒绝亲密，也就是回避性。其实比一般人更渴望得到爱，但是一方面呢，又不相信自己能够得到。这种纠结的心态呢，会在双方关系不断亲密时呢，给人制造出一种疏离感，就不太喜欢过于亲密，但又会给对方一些暧昧的感觉。如果你的伴侣是回避性，你要明白，他们真正的诉求是安全感，想要的是一个能够治愈他们一生的人。如果你想要陪伴他们，就要降低自己的期望值，给到他们积极正向的情绪反馈和适当的空间。但在此之前呢，最重要的原则是要在自己的心有余力的情况下才能付出。他们不懂得如何爱你，也不知道如何去接收和回应你的爱，这会使你感觉到很受伤。但这并不代表你的需求不合理，你并没有做错什么，更不需要去怀疑自己。
实话实说，
嗯，
语速太快了，后半句我没听清楚，都不太理解。
但是这同样的文案，我感觉在很多视频里都看过。
是是是，
啊，对，
主要这正好说到这心坎里，那觉得还挺对的，
哦，是吗？
嗯，
我觉得啊，你这些事儿啊，
嗯，
就什么你知道吗？ 你确实太粗犷了，太粗犷了你。
嗯，
就是好多，我觉得我有一个，
刚才牙上还粘一，
刚才牙上粘一粘一粒，
兔子上有俩，有点
有点挺醒目的。嗯、对，就是我觉得好多时候就是我说就是这个问题，
嗯、
就是细节问题。
嗯，
我觉得要观察生活当中的细节，去品这个人他在，比如说他要生气了。
哎，那我不禁想问你，插一个问题行吗？
您说，
就是你在观察这事儿的时候，你是自然而然的、本能的就注意到，还是你要去随时想着我要去？
我没有随时想着，
对吧？那就是你性格上的，你本来就可以做到、这个。
就是我感觉来了
啊、
哎，要起来了，
嗯，
然后你可能比如说这一次起来了，比如爆发了，它全过程你都感受到了啊，你如何去解决啊？你从他的起势、他的表情、动作、行为，
嗯，
慢慢到他的。爆发的表情、动作、行为，最后收尾是怎么收尾的？你用一个什么方式去收尾？这种东西，我觉得就要观察，
那
就要去体会。我觉得好多都是细节的地方。其实，我觉得作为成年人，大家很，反正我是不太会整那些词儿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但是这些词儿吧，有的时候它不是整出来的，
嗯。
明白吗？就是那些有一些话
自然而然的，
对对对，
吐露心声，
自然而然的去把这些情感去表达了。我觉得要找到一个特别恰当的时候，
嗯、
以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去表达？比如说，有时候你以一种开玩笑的方式去表达，
嗯，
说那些酸话呀，还是那些东西，他可能觉得挺好笑的，
嗯。
但是这是我确实我也这么想过。
啊，
能明白吗？他也表达了我的意思了，
嗯，
哦哦，但是没有那么尴尬，就是那种的啊、哦。然后我有时候就会跟我媳妇开玩笑说，哎，比如我听了一什么歌啊，特别屎那种、哎、垃圾、啊，我说，哎，我要是当年追求你的时候，嗯、
啊，
唱这种歌，
我在楼下唱这种歌，他说我一暖壶一热水就给你顺下去了。
嗯，
你看这种就是开玩笑，我觉得，但是我把我的想法表达了
啊，
但是他也把他的，我觉得后面暖是扔刀子扔暖瓶扔什么
都不重要，
都不重要了、啊、就是以一种半开玩笑的方式把这个事儿说出来了，嗯，就是对，然后包括他比如说情绪比如说不好了，
嗯，
今儿下班那个比如说今儿在单位上面有一些问题
啊，
导致心绪
不好
不好、
嗯，
我看着他第一眼，我就能 get 到了，然后哎，就是少说话，
嗯嗯、陪伴
夹哎陪伴夹着尾巴做人，你知道吗？在家里就是哎，时不时看这个情绪好转了，
嗯、
哎，再送出一点，比如说草莓啊，洗一点啊，对吧？主动的啊，那个车厘子啊，买一点啊、
嗯、
啊，对，弄一些啊，哎吃的哎请上啊，到晚上再他愿意跟你谈了。你就跟他一块分析，他不愿意跟你谈，
嗯
啊，就是你知道这事儿可能过两天还得跟你谈，
嗯
嗯，就是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去洞察心态的，我觉得你不太能有这种，就你得去练一练这个。
对他对我来说就不是你那种自然的
天赋。
就刚才我说这性格问题，就是说我要想做出这些事儿，
嗯，
别人看起来就是应该做的这种事儿，
嗯，
就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得去梗着去，就他说那种表演
啊，
他就会成为一种负担。但是当这种负担开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事儿不自然，
嗯，
他不自然就不是我想要的一个自然的状态，就特难受，现在就特别难受这事儿。
那我不禁想问了，
嗯，
这事儿重要吗？
它不重要啊。
这家庭这事儿对你来说不重要
啊？重要啊。
对呀、
啊。我就说，不是，对我就是只想分析，我就是说我知道这自己这问题，但是我可以改善他的这个方，就是他需要很大的反性格的一个。行为，
但我觉得他可以让，就是
又给自己找借口了。
时间
完了，
长了之后，我觉得能让一些原本觉得不自然的东西变得自然。
是
通过练习，我觉得我是处于
对通过练习
你们俩的中间，就是我也很能 感受到，就是我很能探测到别人的情绪的变化，
嗯嗯嗯、
啊，就跟那个冲浪似的，就是你知道那浪来了，
嗯、
对吧？你能知道，你看那水开始就往回退，然后你知道那浪大概在哪儿、
嗯。
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我是做不到，在感受到情绪之后该怎么着去，比如说表达我自己想对他说的一些话，
哦、
啊，我觉得这个是我现在。在苦思冥想也还没有想出一个比较好的方式的这个问题，
可能我觉得每个人表达的方式都不同吧，但是我觉得如果反正我个人的想法，如果我觉得这事儿比较重要的话，一定还是会想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办法的，
嗯，
并且让对方 get 到你的这个情绪，
嗯
嗯，完老赵
彻底蔫了，
彻底闭眼了，刚才我操，
想想
对对对，
结束了啊，
对，
但是咱们换一个稍微这个开放点的别的话题、嗯、啊，我觉得刚刚这话题聊的有点就是
是
嗯
过于那个了、
嗯、但我觉得挺好的，就新年我们就要聊这
剖析自己的内心，
剖析你敢于直面自己的问题
啊，
因
为那个
看看怎么改
啊，对，因为那个什么那个好听的话已经都说的差不多了，
对、
啊、
好听的事儿好玩的事儿也就是这么些了，
事儿更尖锐的和这个阴暗的、
啊、对对
对我知道你要说这个了瞬间制止，我
对还是你比较了解我、
嗯、对，
但是我会把它掐掉的，
嗯，
没事，逼一下就行了
我想到了一个今年我以前未曾有过的一种感受，
嗯，
因为今年我有好多时间不在北京，
嗯，
然后以前
都在东京，
对，就是在其他地方，然后在
变凉，
然后在这之前，就是我基本没有长时间的离开过北京生活的这种感觉，
嗯、
然后今年我终于有某一天，突然有一天，
小邋遢变了，
对，变了，就是在东京，我突然。意识到和感受到了什么叫想家，
哦，
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个感受，
哦，
我以前就觉得就是出去一趟什么，比如出差也好，或者出去玩也好，玩时间长点，一个礼拜俩礼拜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我觉得就是在外边就挺开心的，就挺好的，就是完全没有那种说对家里有什么想法，或者说对北京又有什么想法，但是今年终于有这个感觉了，
嗯，
就是那一刻我在东京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就是所有的这一切好像就是我是一个特别外来的一个人、
嗯、都不属于你，
就是对我在这个地方没有任何属于我的东西，
嗯嗯嗯，
但是我回想，然后我就开始想就是在北京的感觉，就我突然意识到就是在北京我会觉得所有东西跟自己是有联系的，
嗯嗯嗯，
就是我熟悉这些东西，我熟悉我看到的东西、
嗯、
我熟悉这个听到的东西，路上的声音，
嗯，
我包括也熟悉你到北京就有一种很就是这种空气当中的味道，
嗯，
你都非常熟悉、
嗯、
然后你觉得所有东西
嗯
跟你是有非常强的连接的，
嗯，
怀念你白色袜子和身上带的
嗯，
但是我在东京就是那一刻我觉得特别的有一种孤单，
嗯，
北半球，
嗯
就是你 not belong here 的感觉，
对，就是我是一个完全的外来者，
嗯，
这所有我看到的东西听到的东西跟我没有任何的联系和连接、
哦、
啊，
嗯，
然后就突然觉得就是很想回去，
哦、
啊、
我现在也有一点点这种感觉，
但咱俩都是在外面生活学习过的人，这种感觉应该挺熟悉的吧，
我觉得越来越会，比如说我出差有时候出差出个七八天，
嗯，
这种感觉我就有点想回家，我也有你那种感觉，就是一到、
啊、
你看前两天我出差去深圳，
嗯，
就去了三四天吧，
嗯，
然后深圳那个现在的这个温度
巨冷，
完全巨热，
哦，巨热，
21-22度那种的、
嗯，
完全跟北京这也好也舒服。你开始到那以后啊，你会觉得哎真不错，哎真好，
嗯
啊，穿的衣服都，但是你待一段时，就是你可能没想那么多，但是你一飞机一回北京，你就嗯。是这意思，
是这意思、
啊，
对，是这意思，
而且
干干冷冷，
干干冷冷的，对对对
对,
对，你包括嗯，去日本玩，去东京哪儿也确实也都好，新鲜的事物都这个刺激着你的那个视觉神经啊，
嗯、
刺激你的大脑，但是当有时候你可能趋近于平静，
当浪潮退去，
对对对，当浪潮退去以后，
啊、
你确实还觉得，我操，我有点想回家，
嗯
啊，我有点想那个吃一个。 马上有饭的羊杂，就是那种的，真的真的，我就巨想，就特想，每次都是那种，那个我，你知道我想的问题是什么吗？
啊、
我说，哎呀，这个要是没有油泼面，我怎么在这生活呀？就是我老想、我说这日本人怎么不吃羊杂呀？这对吧？多好的东西，那猪杂也吃，牛杂也吃，这羊杂。对吧？就是也没什么羊肉、
嗯、
这种，我爱吃羊肉嘛。
李老师，你有没有那种，就是你出去了一段时间，
嗯、
回家之后，
嗯，
就是必须要吃的一个东西，就是不行了，
我、
就是、
必须要吃。我跟你说，有两样东西啊，
嗯，
拉面，
哎，
牛拉，
哎，跟我完全一样，
是吧？
啊，
就
不行，
凉风什么乱七八糟的，就、
嗯、
这种的，
对对对，
我必须，我觉得羊杂都可以放在。
后面
，但是下飞机这东方宫我必须吃，
嗯，
就今天晚上我没吃着，明儿中午我肯定自己去一趟，
嗯，
就是
拉面
啊，一碗那个我比较喜欢吃那个二柱子
啊，
我喜欢吃酒叶
啊，二柱子一个大碗的二柱子加肉六个串
啊
蒜什么的，就是那一碗
凉菜拼盘，
对，
哎对，我是吃二细，然后。凉菜拼盘有这个拌豆腐丝儿，然后拍黄瓜，然后还花生，卤水花生，
对，就是就我就特想就是什么，
二柱子是那圆的吧，
圆的粗一点的、那个
啊、粗的
有点像拉条子那个、
啊、
那个、
啊、
那个、那个
啊、
对，我比较喜欢吃那个，我就是旅游回来甭管去哪儿，外面有多少好吃的东西我就所以我在有时候就会想这问题，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啊、
你说要是没有这些我怎么活呀、
嗯、
我每次出去回来必吃的一个是兰拉，然后还一个是烤鱼、
嗯、
啊
我觉得烤鱼这东西就是特别难在外边吃的，
嗯、
啊、
我有几次在日本就是待有点都待不住了，
嗯，
你知道吗，企图用
想拉面，
企图用日本的拉面能不能代替一下、
啊
啊、哦，
不是日本不是有那马什么勇吗？那个吗？
马子路
吗？
不行、哦，
我去吃了一次，
不行、
哦，味道就是
改良过了是吧？
不是，他就是我觉得做的就不太好。
哦，
关键就是这种东西就得看辣子。
对啊，
就是一方水土一方辣子、
嗯，
你知道吗？就他那辣子
不是那味道，
不是那意思，他可能样形肉。面都处理的挺好，但是那个没有灵魂的交给、
哦、
就不太行，
而且我觉得那个饭馆的环境也特别重要，
嗯，
就是去吃这个
还有那凉菜柜啊什么的、
哎、对，就
是陈设
是吧，里边的这个气味、
哦、
然后这个灯光的那种特别白那种灯
大窑什么的，
对对
对，
然后就是这种东西就也很重要，它是这吃的这一个环节、
嗯、
那你吃哪家啊拉面推荐一下，
我一般就是我们家附近有一个
叫什么呀，
我都忘了它叫什么、
哦、
但反正就也是那种兰州拉面吧，反正啊、
嗯、
然后就经常吃、
嗯、
就是我去那个东京吃那个马子路
啊、
哦、进去之后人那个饭馆修的特别的，就是已经这个人做这个日本的本地化做的挺好，
对、
嗯、啊那店里
环境
装修，然后那座是怎么摆的，然后包括就是我当时我去之前以为，因为很多那种在日本开的这个中餐馆，
嗯，
基本上你进去之后，老板、服务员，然后包括店里的顾客，基本上都是中国人。
嗯，
但是那马子路不是，那马子路
全是日本人。
那个店员反正说日语。
哦
哦。
然后那二系，那二系的日语叫阿西。
阿西阿西吧，
就是他还特意有一表，就是你所有那个面的那个粗细给写，然后底下给你写那日文怎么说
阿西
啊，对，但是就是感就是你进店之后你并不觉得有一种那个真正要吃兰拉的感觉，
嗯嗯
嗯，就那感觉不对呗，
对，就是感觉还是不太对，
你知道关键得是那种服务员那种爱答不理的那劲儿、
哎、
你知道吗，哎你好你好、
嗯、
哎来二系票
不吃了
一接啊也不说话、嗯、
对对对，
然后进去了一会儿一个二系、
对
对吧，
然后那马子路也是，就是你进去之后就在前台那儿点，你点上人跟坐着，然后人给你端，我觉得这感觉就
啊、哦、人给你端啊，
对，
哎自己端、
嗯、
然后那端上之后那面摆的特别规整，
就给你弄好了日本那种拉面，
对，就是特规整、
哦、
你看那里边、哦、那碗里边这肉
是肉，一根
是
一根那么、
哎、对、
哦、
那肉是肉那面是面怎么着什么的、
嗯、
就是
而且拿面的时候，他大拇哥没插到那碗里，
对对对，
对，就少了这点味儿，你知道吗？这大拇哥插到碗里，对，我给大家推荐，我每回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后沙峪，顺义后沙峪啊，
嗯，
去寻找一个大厦叫巨红大厦，
嗯、
巨大的巨，那个三点水一个宫一个那个红，
嗯
啊，那个巨红大厦底下有一家东方宫，他们家的拉面是我目前这几年来吃过最凶的，
汤好，
不是辣子好
哦。
我为什么觉得他那辣子好？有一次我要了一碗面，
嗯，
他就随机给了我几勺辣椒嘛，
啊、
然后我。他就往里搁，我觉得他给的少了、
嗯，
我就自己去拿那勺去了。
嗯，
他就，就是别动
啊
啊！我给你盛、
哦。
哎，我说我喝，我说怎么着？我说那我就顺着我说两勺辣子，两勺油。
嗯，
八秒懂，两勺辣子，两勺油。
嗯，
哎，我说这个就是他把这个辣椒视为。
珍
宝、
哦、
对、
哦、
对，就是我
别瞎调，
别瞎调。哎，我吃，果不其然，
好吃，
是凶的。而且他们家串儿特别好，
嗯，
就我每次进他们家店之前，我都看旁边有一人跟着切那个鲜羊肉，跟着穿，
嗯
啊，然后你要几串，给你穿上烤，
嗯，
对，他们家烤肉特别好吃，
嗯，
所以我觉得就大家有机会去，
可以，
对，巨红大厦底下的东方宫，嗯。
那回头咱都上那儿吃一顿，然后咱一边吃一边录吧，跟那儿
也行。咱们
我巨饿，现在听
那个讲台那个叫什么来着？
哦，那个叫马埃萨。
哦，对对对，
马埃萨
讲台录的，那也好吃。
对，
然后我经常去吃的我们家德万那儿那个马吉德
啊、
哦，嗯，
西蒙有那种就是长时间在外边之后回家之后必须要吃的那种菜吗？或者饭什么的？就是、
我好像之前
啊，
涮羊肉吧，
啊，
当时在厦门的时候最想吃的就是这个，
啊、
嗯，最想吃的就是涮肉，因为那边没有，
啊、
就那边全都是那
种
四川火
锅
或者什么的，
啊、
对，而且福建那边吃的东西相对比较本地，
嗯，
对，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外地的不多，也可能我去的时候早，
嗯，
那时候就没有什么涮羊肉，
嗯、
没有那种，我现在甚至想吃。那涮羊肉是十年前才在上海开始有的，
是吗？
那时候叫热气羊肉。我说，
哦、
我
热气羊肉，
对，我那时候去上海出差，我说这大街上写着热气羊肉，妈是什么东西？然后后来一吃才知道就是涮羊肉啊、嗯，当时就特馋涮羊肉，
吃下气，
对，吃下气。
反正我是就是每次一出去，我发现到一般到后边之后，就是特别想回来吃东西，
对
啊
对，
就是对这个饭一些菜就是有这种。莫名的执着，所以我每次回来，我有时候一般挑那种下午的飞机，
嗯，
然后下午飞机那个飞机上那个饭我都不吃，一般，
嗯，
就等着晚上回家一定得吃一个兰拉。
就这两年啊，尤其是去年和前年，确实去了好几次日本，
嗯
啊，浅尝了一些日式的这个美味
啊
啊啊，但是吃了一些以后。有好几家、啊、让我比较震撼，
嗯
嗯、但是大部分的
没啥可吃，
也不是说没啥可吃，他们对于
太单一了，
哎，
嗯，
你知道是啥吗？就是我觉得他们调料玩的不丰富，
嗯
嗯
嗯，就不像咱们这边用好多这种什么白芷啊、肉蔻啊这种，就这种玩意儿还是不多，
嗯
嗯，但是
香料不多，
对，食材确实是那个我们。今年去了一趟基伊半岛，
嗯，
去了趟基伊圣府，然后在我媳妇那视频里边不是有一个那个金泉烤肉吗？我、
嗯、
操，那和牛真的给我吃傻了，给我，我终于吃到那种和牛配大米饭了
啊、
嗯！
太
香了，
太香了，简直就是
特别满足，
天灵盖都掀了
啊、
哎！就是我都没有意识，我觉得这个和牛怎么能这么好吃呢？
嗯、
就是太好吃了，
我就不爱吃和牛，可能也没吃过好吃的、
啊。我跟你说，你吃多吃点和牛，你这家庭关系就能得到一个
是吗？为什么？因为和气牛是吗？
和气生牛，
和气生
啊啊！对，多吃点这和牛，真的
是、
嗯、那太棒了。那个就是他那餐馆、啊
嗯，
我给你讲一细节吧
啊，
就是啊，那是那
狂咽口水，
我
聊一些吃的，
我狂咽。哎，我跟你说，就自打从那地儿回来以后，
嗯。
我们家一次这种
牛肉还没吃过呢，
嗯
啊，
我媳妇已经就是
忘却了，
忘却了，
嗯、
真的，那个和牛真太棒了，
嗯，
他们家是那种家庭式的，嗯、我其实误打误撞找到这么一家的，
嗯、
是我媳妇看错了那名字了，
嗯，
然后就找到这么一个地方，
哦，
他在一停车场里边，
嗯，
那个日本那种小村庄的停车场里边，
嗯、
然后还得定位，我们还专门让这个酒店的人帮我们打电话去定了一个位。那个小餐馆就一句英文讲不了，
嗯，
一句讲不了那种的。然后他是三个人，爸妈、闺女，
嗯，
就这三个人。
嗯、
然后就开从五点开到晚上九点就结束了，
嗯，
所有食材也就卖光了，
嗯，
快到什么情况啊？就是我们可能刚吃了一份什么牛什么玩意儿，嗯，然后你好吃再要没了，对不起，刚才那两桌就点光了，
啊、
我今天就这么点了。然后那个整个那个餐馆那个感觉啊，
嗯，
特 local， 那桌上全是一层油那种感觉，
啊、都包出来了，
对，包出来了，
嗯、
它不是脏、
嗯，
它就是那种木头已经
亮
哎、
嗯、
亮的、
嗯，
对，然后啤酒也都是那种瓶啤。
啊，
没有特多那种扎啤、
嗯，
随便抽烟，随便喝，
随便抽。哎，那烟缸跟我脸一边大，那么大的大烟缸，我跟周月一看这大烟缸，我说
高兴，
太能抽，叭叭叭，怒吸、
嗯。
然后整个那个饭馆里就是弄都是磨砂的
啊，
巨吵、
嗯，
就你不嚷嚷、
嗯，
你也听不太见那个对方说什么，
声音特别糊。
对，
哎，然后那个
蒸汽多的地儿，他就听不见。
对，然后是那种炭炉子。就整个一大炉子给你端桌面上，挺热那种、
嗯，
然后那个菜单就一张纸
啊，
然后上面写的都不认识，就开始我们就开始瞎点，
嗯，
然后后来我没办法了，我照这张照片发给那谁了、
哦、
啊，然后他帮我翻译，告诉我从第一个到哪个都是什么牛肩呀、啊
嗯，
什么牛这个什么横膈膜什么的、
嗯，
我们就开始要完以后，他说你要不要 rice？
嗯，
我说我来一个 rice 啊、
嗯，
来个 rice， 他说你要。什么 size 的？我说那来一个辣制的，逼、
嗯、
个 size， 真给我上嫩大一碗那大米饭，估、计那碗大米饭得有四两，冒尖那种、
嗯，
就是咱看日本动画片、
啊、圆的那
种啊，看那种
山，
日本人吃那米饭那种一山，
啊、
对，富士山似的微缩的小型富士山，
嗯、
端来啊，什么别的配菜没有，就是纯肉，
嗯、
蘸点汁儿，
汁儿巨香。
我们连吃了两顿
哦，
连吃了两顿。我觉得这玩食材这块确实是
厉害，
确实是厉害。我觉得这是我向往的日餐的吃法。
嗯，
那种特精致的，你看盛浦不是渔港吗？
嗯，
盛浦出那黄鳍金枪的。
嗯，
早上起来咱看那些卖那些金枪鱼的鱼市，
嗯，
就那个在他那渔港。
对，
所以他们也吃那当地的。
我们去黑潮
啊，
嗯
啊，然后到了。也是到了以后中午就吃那金枪鱼嘛，点了一份非常精致的、
啊、
说就是金枪鱼的什么各种牛逼的下嘴唇什么的、
啊、对对对对对对
吃那个金枪鱼的双眼皮什么的、
啊、
就是都是那种特精致、
嗯、
哎挺老贵
脚跟什么的
啊脚跟什么的对啊就是金枪鱼的鼻涕泡你给你顾好了给你吃就那种的吃不明白
嗯。
我就是粗人，哎，
是是是
我来不了，我也没，我确实也，我想去细品，
嗯，
我想去细品这个东西啊，
嗯、
但是我发现
不是熟悉的味道，
我没有这种能力，就像你们刚才说的，哦、我欠缺一种什么能力呢？我发现在吃这个问题上，
嗯，
我欠缺品味儿的能力
啊、
嗯，比如说给我一葡萄酒，叭叭跟着摇闻，我也闻，我都试过
啊、
嗯、啊，说那个。这叫什么来着？
嗯，
弗朗
斯沃耶尔，
我面前
Francisco 沃耶尔，
我面前对，就是
老白的什么
弗朗索瓦沃耶，
沃耶、
啊，你说这种酒，说哎，在里边有什么什么
这香那香
这香那
香
啊，怎么闻什么的？
嗯，
我多年前
嗯，
跟谁呀、啊、去过一次那个。
红酒那个吧，
红酒
的
跟你、
啊、对跟我，
我操，那特丢人那次。然后那个主办
还给你配餐呢、
啊，
中间什么酒配什么肉。
对，主办说再也不叫我们来了，你、
嗯、
知道吗？那是一个我们的
菜，
再不要太丢人了。
人就喝个底儿，我们俩光光跟那喝半杯半杯，
就是那种条桌，你知道吗、
哦？知道，
就是那种最后的晚餐那种条桌
一长排，
给你讲，
完、哎、来了很多那种。哎，西服
啊
啊，几个事儿逼事儿，
尊的那个、
啊，尊的往那一坐，然后开始，人家老师就开始在上面，哎，大家好，今天我们有幸拿到了几瓶什么几的那个。
特别
哪儿产地什么的，
对
对
对，85年的金龙鱼什么的，
啊、
这种的
对对对。
说现在给大家开始啊，先尝。我跟老赵开始就是那种还
嘬嘬
闻
啊闻
啊，然后醒他，啊、然后瞅他这色泽什么的，
挂壁
挂壁什么的。然后说现在大家浅尝，我们俩一样本吧。说啊、也人家说什么的也人家什么。nice 什么的那种，我们俩跟着好，不赖不赖啊！竟然到后面开始上羊排，
对，
我操！我说没不知道上羊排这事儿，开始吃羊排，然后最后倒酒的时候，再倒酒的时候，我就说，哎，我说半杯，别给我弄那一口妞了，半杯，
对，
啊，老赵也是半杯，然后后来就哎特使，最后就我们俩半杯吧，喝多了，
喝的还挺带劲的、
啊、
那天。
啊，羊排吧，吃完以后问你还有吗？就是那次，后来喝的乱七八糟的，跑到那个在世贸天阶，我记得，
对
对吧、
啊？对。
然后那世贸天阶有一大钢琴
啊，我知道，
它是地上的有一个，
对对，我知道
那
个
能踩，
就是那台阶是吧？
对对对对对，
啊、
我们俩就跟着开始弹钢琴，跟着跳，就喝多了，跟着散德行呢，就是我就没有这种能力说品出它有那个。什么
味儿
味儿
啊、
嗯！
我提供一个观点、
嗯，
就是我也没有这能力。为什么？是因为咱们烟抽多了，因为抽烟会破坏你去感受这个食物味道的能力。
哦，这是科学了。
对，就是你抽完烟之后，你再吃那东西，你会觉得那东西就是淡。
哦，
所以为什么抽烟人就喜欢吃那种比较重口的东西？
哦，尼古丁把我这舌苔给呼死了，
就破坏了，
破坏了。
对，所以你吃不出来说这个鱼。说它不同的位置
哦，
有什么区别
哦？对呢，就是
对。
我看好多老外品着，这个有一点什么，
都装
什么榛子什么的。我跟他买了一模一样的东西
啊，
爸、嗯，我前一段时间就试图寻找这种能力，啊，我说为什么我尝不出来这种什么咖啡里边有什么这种，你包括喝精酿啤酒也是，说哎，
但精酿你 IPA 和那小麦还是能分出来的，
那个就需要它就是区别很大，
对，就是很大，就是你比如说同样两杯搁这儿，说哎这里边有一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巧克力香，这两啊我喝不太出来，我就哎这比那晕得快，我只能这么说。对，就是
烟抽多了，就会丧失对这种味道的。
那是不是现在戒烟也没戏了？也就是彻底的破坏了，
有戏
啊！那算了，我抽烟吧。
因为我这回我去北海道的时候，去那个札幌啤酒那有一个博物馆，
撒泼喽，
撒泼喽
啊！就北海道就是扎啤嘛，对对
对，
就是札幌啤酒。然后他那儿有一个，你买一个
扎啤是这么来的，
不是
扎啤就是札幌啤酒就是扎啤。
哎，你是不是参观的时候，它底下有一条河呀？然后还能坐着船看它那工厂什么的？
没有
哦，
喝那个河水。
他那个有一个是你买一个它是一个 set、那 set 有三个啤酒、然后那仨啤酒是一个是最常见的那个扎啤有一个那个黑标
premium、
不是就是你在东京不是就是你在
日本就
是它有一
个黑底黄五角星的、
对
对
对,
对
我知道那个、
然后呢还一个是反正我在东京没见别店有卖的、就是在北海道有、就很多在店里是一个 classic、
classic
然后还有一个是扎啤当时就是以前做这厂的时候，
工厂限定的吧，
就是刚开始做的时候的一个，反正就三杯，然后就给你放一块儿，
往一机里一对，三杯机啊，
然后我就自己挑，我就自己挑战我自己，我说我闭着眼睛喝
啊，
能不能喝出来这仨有什么区别
啊？
发现根本喝不出来
哦，
一点都感觉不到，说这仨就是你这么一喝一之后这个气味啊、这种入口感觉有什么区别、啊然后当时觉得自己很悲哀在那对
我也有时候遇到这种事情我就觉得挺悲感觉比人少体验了一层玩意儿
哦
啊你说就包括吃那些金枪鱼也是
啊、
哎呦有什么什么这味儿那味儿的
全吃不出来
肉片子嘛一踢了就进去了我还尝试过什么都不蘸啊去细品这个肉片子、这还是个肉片子、哦，对，
就品不出来
、对，没有什么，没有这种能力了。
但是说这吃的，我再说一个，就是我在东，我在东京吃到的，让我觉得就是特别新奇，让我有一种别样感受的一个东西。但是它不是日料，它是这种意式做法
哦，
意大利菜。然后那个、 咱们吃那个焗蜗牛
啊，
他不用蜗牛。他用那个，你看过那个，就日本好多那超市里边卖那小小银鱼儿，你见过吗？
见过。
焗那银鱼儿，
就特小那鱼，焗、
哦、
那鱼，哎呦，特别好吃。
是吗？
就是因为你想，咱们吃那个焗蜗牛，当然可能因为我又是那个烟抽多吃不来，就是我觉得蜗牛的东西它本身没什么味道
啊，
就是吃一口感，
啊、
对吧？
对对对对，
就是那种脆的
啊 Q 弹
那种感觉。但是那鱼自己是有一点味道的，
哦、
然后再加上那焗的那感觉，哎呦，就是那个味道，就是我当时吃那个，我终于理解到就是那个味道的层次感。
哦、先有什么后有什么，
对，就是先有一种什么味道，然后你跟那嚼那鱼，它又有一种什么味道。
哦。
你知道这个我以前也体验过
啊、
嗯，你知道是什么吗、
嗯？
我发现太美味了，
嗯、
就是有这节奏感的这种美味。
嗯，
松花蛋配凉啤酒，真的不亚于吃巧克力配咖啡。我、
啊、
操，太他妈香了！
松花蛋配啤，那先吃松花蛋、啊，
先吃一口松花蛋，
哦、
然后你嚼那松花蛋不是有那香味吗、
嗯？
然后你喝一口凉啤酒，然后往下顺，
它
那个，
但是
香
味
就被激发。香
啊！
你吃臭豆腐和松花蛋一样，它那怪味儿里面最后是那香味儿，
就那调儿，
它能反出来。哎呦，我操！你知道吗？当时简直了。
哦，
我高中的时候发现的，
是吗？
然后后来我经常这么吃，
就
结果吃的有点神经衰弱，当时感觉可能是汞中毒或者什么的。对，那阵跟烤斌天天就吃这个，
哦，
就来一盘姜汁松花蛋，
嗯、
然后操。大绿棒子冰的
哦，
我操，太爽了！
那听着还挺细的。
对，
对
就先吃松花蛋，再喝冰啤酒
啊。
别的先别吃，就
老北京
你点别的菜都先别吃，你上来就吃这个，
就让自己的口腔先保持一个比较轻的状态。哦、
对，然后你就一口松花蛋，哎呦，
哦、
流油那种，然后喝口凉啤酒，
一会儿试试。
一会儿
太带劲了，
一会儿试试，
还真可以。一会儿那就有松花蛋，
是吧？
嗯，
一会儿试试，一会儿试试。
但是说喝啤酒，咱可以接着聊这个喝酒。我觉得这个。过节的时候聊点这个喝酒，
哎，
因为我这段时间在东京，我有一个新的算是爱好，
嗯，喝酒，
就是因为东京，你知道，就是日本人可能因为他喝啤酒太多，
嗯，
他喝啤酒比较频繁，然后就导致日本出了很多那种，比如说零糖制的啤酒，
嗯，
然后还有那种
no alcohol
无酒精加零糖制的这种啤酒，然后
就是
那
种无糖无酒精，
对，麒麟在日本麒麟就有那种绿瓶的，它就是零，就是零糖。零麦芽
蛋力那个、
哦、
那他拿什么做的呀，那酒那能是酒吗？不是酒了。
然后还有那种就是零飘零零糖制的啤酒、
哦、
然后我就
真垂直，我操，
我就开始就是买，我先是尝那零糖制的，
嗯嗯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还挺好喝的，
嗯，
就是没什么问题，然后
有酒精但无糖
啊、对，是无糖的、
哦、
然后去买那个无酒精的啤酒、
嗯、
我喝了好几个，喝了朝日的，然后喝了、还有谁的麒麟还是谁忘了，然后反正买了几种，然后喝那，我发现就是我一开始以为那东西肯定特别难喝，
嗯，
就跟以前国内有那个皮尔茶爽还是什么那东西、
哦、
差不多，但是我发现人做的
格瓦斯
就迷之还可以，
嗯，
就是你闭眼睛喝，你不太觉得这东西特别奇怪，
嗯，
你就当啤酒喝，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嗯
啊，因为它那个你喝完之后，它会反出来一股，你知道喝那个科罗娜，
嗯，
然后那个。科罗娜不是有一股那种臭味儿吗？
嗯
嗯，你知道吗？就是它那瓶儿，就是它不是那种跟别的啤酒瓶那种深色瓶不一样吗？
嗯、
就科罗娜是那个透明的那种瓶儿嘛、
嗯，
所以它都配柠檬、
嗯，
是因为它那个被晒了之后，它有一股那种臭味儿、
哦。
然后我喝那个无酒精啤酒的时候，就我觉得就会反出一股那个味道，然后那个味道又让你下意识觉得这个是啤酒该有的味道。
哦，
就是。它有一种在欺骗的感觉，但是又骗的还挺好，
挺微妙的，
对，
挺好
啊、
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种零糖、零卡、没酒精的啤酒的包装都特别漂亮。
哎，对，
我之前有一年去德国，
嗯，
然后就到一家这种卖酒的超市去了，
嗯，
他那个啤酒的柜子夸张到什么程度啊？就差不多有。咱们现在录音间整个一面墙那么大，三个巨型的大冰柜里边全是啤酒、
嗯、
我就开始盲选，因为咱哥们儿也不认识，
嗯，
我拿了，我就觉得拿着好看的，就拿哐哐哐拿了一筐，
嗯，
然后结账的时候那个人就看着我就说你确定吗这些啤酒。我一下就我说怎么了、
嗯、
然后他说 no alcohol no alcohol、
哦、
no， 就全基本、
哦、全没有，
全给挑出来了、
哦、
就全都是无糖。 我就又回去，好对着又把那些带酒精的都给卖了，你知道吗？对，对，日本在日本这个喝啤酒真的是，
但是喝来喝去，我目前心中的 top one 最喜欢喝最好喝的还得是这个惠比寿
啊，惠比寿我也是，这是我，
而且惠比寿也是札幌啤酒，我觉得札幌啤酒真的特别牛逼。
哦、对，惠比寿真的好，就是一胖子抱一鱼那个嘛，
对对对，
胖佛爷抱一鱼那个，
对，
好喝，确实。
在北京特别少，
特别少。
嗯、
我之前不是去的时候，咱们去大阪的时候，我就跟你说了嘛，我说一定买那个惠比寿，有几个季节限定，因为上次我去那个箱根的时候，我们那酒店底下有一 seven。然后玩了一天回来，那我们住那地儿可能没什么太多的餐饮啊，我们就吃了 7-Eleven
啊，
我就说好，那今天我就要这三天我就要把这一冰柜的啤酒
全都尝一遍啊，
经过我浅尝，我最后
折纸
锁定了惠比寿的两款啤酒，哇、一直好喝好喝，确实好喝。对，
惠比寿之前有一个都市传说，你知道吗？就是他那个罐上印那个惠比寿那形象，他不是怀里抱一鱼吗？然后他身后有一篓儿，然后呢说就是有非常非常低的概率，你能在这个市售的这个上面印的这个图案里边找到一个那后边篓里边还有一条鱼的。
哦，
对，
是吗？
啊，
我下次我得去看。
然后呢？
就是他就很幸运，
就是一个这意思。Special limit，
对对对，
我以为是个恐怖故事呢。
不是不是不是，
我下次就到超市里扒了。开始，
我就是我现在就老去扒了。
哦，对对，
就确实有是吧？
之前好像说跟那个厂商沟通过，这厂商说是有这么个事儿。
哦
啊。
说完这个吃喝这些事儿啊，
嗯，
我觉得我2024年还有一个挺令我自己感到开心的事儿，
嗯，
就是我把这个运动保持下来了。
哦，
嗯，
挺好。
对，就是我现在，对，就还是挺变成习惯了，我感觉。
嗯，
对对对，虽然
我还挺怀念运动的时候的。
对，虽然我这个体重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嗯，
但是我觉得动还是比不动强一点。
嗯
嗯。我之前不是膝盖坏了吗？
嗯，
然后坏了两三年吧。
嗯
啊，我这人就是特不喜欢去医院。
嗯
哦，然后
我就巨爱去。我刚去完医院复查我的肺结节和这个后背的事。
哦，就对，
不是喜欢去医院。
就有事就去医院，
就我媳妇也是，
对，
动不动、
他这种就是能不去就不去，
我是能不去，
对，体检就自己也不想着，
对对对，我每年我都是多年前蹭机核的体检，
对呀、啊，就是不去，
对，然后我就不太爱去医院，
嗯，
我觉得那地儿，反正自我调理，然后我就去修这膝盖去了。当时我这膝盖坏了以后，给我造成特别大的生理和心理上的负担，
嗯，
生理上的负担呢，就是你去哪儿。就弄得岁数特大那种感觉
啊，
上个楼梯都是哎，你们先走，你们先走，别等，不用等我。
嗯、
下个楼梯更费劲
啊，
有缆车吗？这块儿、就是那种的，因为可能我觉得是出了点问题，
嗯、
但是我也咱也说不好，因为有的时候，后来我去我们那个健身房去。找了一个教练，
嗯，
去做这康复。那心理问题就是心理层面问题，就是觉得我焦虑了。我说我操，是不是年纪真的到这个，到
坎上了，
到坎上了，完了要老先老腿，我这膝盖不行了，
啊、
真的。后来我说不行，我得去把我这膝盖修好了、
嗯。
然后我也没去做什么手术，就找了一个教练，哦，怒练了一下，把这个腿部肌肉强健了一下，
嗯，
然后呢，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吧，这肯定是有问题啊，
嗯、
那你能动还是肌肉？完，现在慢慢的就状况越来越好，
嗯，
然后又出了一些新的问题，还没有去解决。
哦、
对对对，我现在得了一种新的综合症。
我之前体重特别高的时候，就是那种大体重的时候，真是一点都不想动。
嗯，
就是没有对运动这个事儿没有任何的想法啊，就是我觉得这东西我完全可以没有，就是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这种需要说去。
你在运动当中找不到快乐吗？
就是那种大体重的时候就毫无 乐趣，就是能不动我就不想动。
哦、
啊，但是现在逐渐体重降低之后，反而觉得就是动起来，可能因为负担没那么大了，对，你觉得自己很轻盈，
嗯、
说跑跑跳跳都没什么感觉的时候、嗯，就突然开始喜欢这个事情了。
哦、
啊，
我之前锻炼那三年，感觉这个特上瘾，
嗯，
每天精神状态都特好。
对、
啊、
我觉得这个是锻炼最大的魅力，
嗯、
就是你每天练完了以后特别辛苦，以后你出一身汗，然后你踏
出
健身馆，
非常精神。我
哎，外面那
来杯咖啡，然后一上班，我、哎、带劲，
特别爽，特别爽。你觉得
谁都好啊、嗯？
哎，精神头就是足足的、
嗯、
啊！对，谁都好，
谁都好。
你觉得没有任何问题是你解决不了的？
嗯、对，没错，特好，状态特别好，
对，状态特别棒、
嗯。
就是你觉得可能好多事压在心里，解决不了。
对爱人的表达甚至都
对，其实我一直都建议你这两年，
但真的我是人另外一个性格问题，就是一旦我这个扎到一个什么事儿里头，这个想给他长期的这个问题解决的时候、
嗯、
就什么都不重要了，
不管不顾、嗯、
就
是
就放弃了自己这些，因为这些事儿太优先级可以排太后头了啊、
哦
嗯、就什么自己锻炼什么这些事儿、
哦、但我觉得、嗯在我心里这些优先级是最高的、
嗯、
就我觉得把自己调整好其实好多事情慢慢的就迎刃而解，因为坎儿我觉得是在自己这儿，
对、
啊、你先要把自己这关过了，所以我一直这两年我在说，我说老赵再重新运动，我觉得我还夸他，
嗯，
然后我说哎你那会儿多棒什么的啊，
多健美、
啊、到三角、啊、什么的到哪儿
到哪儿
到哪儿到哪儿说的那个哎这是这那个
哪儿都倒着的，
对，都倒着的甚至有时候一块吃饭拿着大鼎进来的啊、嗯、啊说路边有一石球哎就给抬起来了，对那会儿就看他那个状态就特好，
嗯
啊
对
我
咱去泰国那阵应该就还行。那段时间
对那段时间
锻炼、嗯、
然后在之前那段时间
对2017到2019年都还行，
对有一次我去他们家就一开门
嗯、
他迎接我嘛、
嗯、
啊一开门然后给我拿拖鞋一转身我一看那后背，我家伙我这不是施瓦辛格吗德胜门施瓦辛格吗这不是
阿诺
阿诺对赵阿诺
你头怎么尖尖的
对我特那会儿他那个状态特好、
嗯、
啊然后对现在也不练了，还是希望你新年啊对于你的新年寄语
是
哎我觉得万事从这个调整自己的状态开始听啊、
嗯、
他还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不听
他不听
啊
就是你苦口婆心跟他说了半天
嗯
白说
跟一屁一样
没
就放了哎明儿早上起来根本就
忘了
对不听、嗯、不听劝这孩子嗯，
但是有可能是别人说的所有话，其实，在你的潜意识里边
都是认同的，
影响了你
啊、哦？是吗？
对，就是当你自己做出改变的时候，你觉得是自己想出来的，但其实不是，
嗯，
其实是边上的人就不断的跟你说这些事情，
嗯是对对对，
那会儿锻炼的时候，天天分享，
啊、
啊，群里啊，
对，
跟靳涛，
嗯，
俩人拼，说看谁硬拉。上多少公斤了、
嗯、
啊？看谁深蹲多少组
啊？
特好，我觉得特棒、
嗯。
那会儿人也健康，
没那时候天天10点钟就睡了
啊。
第二天早上6点半起来，直接健身房7点开始。
对他有一段时间特狂，就是9点钟，
嗯，
不聊了，没信儿了，
对，
睡着了。
嗯，
然后第二天早上6点半，群里就开始，哎，我今儿你看、哎、
对对对
发照片什么来着？
对对对对，
就特生物钟完全是
特好，
特好，
对
对，
嗯，是不是主要因为那健身房跑了？
对呀、啊，那健身房没那健身房特别好，哎呦，
我
最后给我们坑了。
15年的，
对，
收费
会员，
对，叫什么来着？什么德？什么？
一兆韦德？
一兆韦德？对对对对对、嗯，我觉得也不是健身房的问题，
就是他妈他问题，真的，
真不是他的问题。
你看我们那时候哥仨多好，天天一块锻炼。
那你看人现在哥，
我跟靳涛还能互相鄙视一下，
对、
啊，然后大元天天过去蹭一
澡，洗
澡，
对
对。
挺好的，我觉得，对，今年我对明年还是练一练嘛，我觉得练一练，真的好多事儿可能会有转机的，
可能也我觉得通过运动，就是通过这个身体上物理上的一些改变，能改善一些心理上的，
对对对，
这个比较矛盾和纠结的点，
先别说这个体型上的变化，
嗯
啊，当然我觉得体型上的变化是后面更大的，这些你都感受过，
对
对，这些你都感受过，
我都感受过。
先把这个心情，哎，通过这种
实现过了
啊、
嗯，
通过这种大剂量的运动、有氧、心肺，
对
对，先把它调整好。
嗯，
而且他有一个也是特别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特喜欢哦，对，说到运动这件事儿，我觉得。我这两年学会了一个新的东西
啊，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叫做控制
啊，
就是我觉得，我觉得以前我完全 lost control
啊，
我特别喜欢就是顶往上顶，就是比如说比如说深蹲，
嗯，
110，
嗯，
给我往上加片，就是用那种特别不可
极端，你老是
对我老弄特极端。
啊，
包括喝酒什么的，特极端。
嗯，
啊，就是这几年大概学会了一些，比如我倒一份不喝了，他，
对对对
对对，
嗯，
我现在就直接扣杯子，我不喝了。
对，
啊、对
特牛逼，
嗯、
啊，直接就不喝了，
对，一口不喝了啊
啊，
对。然后那个，
这个我觉得你应该学学。
对对对对对。
然后锻炼上重量什么的，不再不追求那些大的什么的，因为对我来说，可能现阶段。没什么太大作用，
嗯
嗯，还是从这个轻重量规范的动作开始，
嗯
啊、
嗯，
如果就是有好多动作做的不规范，就去找原因嘛，比如说你的髋关节活动度不够、
嗯，
踝关节活动度不够，
嗯，
或者你肚子太大，
嗯，
你下蹲、
嗯、
有
蹲不下去，
蹲不下去，这些就是那你就减肚子呗，
嗯，
就一点去控制嘛，嗯。而且确实我也比不过人家，我们那健身房有几个凶的，对，因为我们那上大课嘛，
嗯，
我们那个，对我觉得还挺好的，学会控制住自己的这些，对，因为我觉得以前特极端，这个咱就说回来了，我以前老认为这个极端主义是我性格当中的一部分，
嗯，
是我天生与生俱来的，我性格当中的一个点。但通过多次的受伤让自己痛苦啊，你比如说骑自行车摔沟里啊，喝多了，然后等等等等诸如此类事，我觉得慢慢也是会有变化的，
嗯
嗯，我觉得，所以就回到最最刚才开始的那个话题，
嗯，
我觉得不是一个不可能避免的，避就是不可能改变的一个事情，
能改变，
嗯
嗯，
狗有时候也喜欢吃狗粮，不吃屎，
对对对，是少吃点屎吧，
对，
嗯
嗯，
找回控制，那就是
对
对对对，
蛇年不蛇，
对、
啊，
蛇年别蛇了，
对、
嗯、
对，
希望大家在蛇年都能找回到自己掌控周围事物的这种感觉，
没错没错，
嗯，
对，咱们。这个等，这咱们就是这个过年闲谈节目，希望明年的这个闲谈节目，哎，再看见这个精神焕发的老赵啊、
嗯，
咱们就开始读的这个，让他读，
是
嗯、
行吗？
行
可以
啊
啊、
嗯，好，
希望大家蛇年都过得很好，
嗯、
对对对对，
嗯、
也希望
健康，
对，也希望蛇年。集合能越来越好，
嗯，
然后二位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好，
嗯，
行吗？
谢谢
啊，别客气，
嗯、
好，
拜拜，
拜拜。
难忘的2024，我们共同走过；憧憬的2025，我们共同迎来。
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相聚虽短暂，情谊无限长。
在这里，祝愿我们的集合，在新的一年继续扬鞭奋进，乘风破浪，再创佳绩。
今天的联欢会节目到此结束，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对，
心想事成。好，那咱们就下期节目再见了。
扬鞭吗，老赵？扬
鞭，扬
鞭，
扬鞭，扬鞭，
一会儿给人扬鞭吃。
核战争结束20年后，人类几近灭亡，世界成为一片废墟，楼房倾塌，森林化为灰烬，遍布辐射尘的地表被各种变异生物占据，最后的幸存者们蜷缩在莫斯科地铁站与隧道中，建立起新的团体、城镇和文明，在挣扎求生的同时，也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斗争与厮杀。人类沦为野兽，最后的避难所正是永久牢笼。年轻的阿尔乔姆生活在地铁北部的展览馆站，他始终无法忘记已经离去的母亲，也热衷于幻想战前世界的模样。俄罗斯废土科幻小说经典代表作《游戏地铁2033》原著小说，集合网独家正版有声书《地铁三部曲》，现已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连载。